好，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三章，从第三章开始啊，到第七章，保罗具体的讲到他做福音的执事，当然也代表保罗和他的同工，所以三章到七章就是福音的执事，福音的执事。那么第三章呢，是福音执事的荣光。我们单看第三章，就是福音执事的荣光。就是什么叫福音的执事？也可以说就是基督的执事，新约的执事，因为他和旧约这里做了一个比较。所以第三章我们特别看到保罗把旧约的执事和新约的执事做比较，也可以叫旧约的执事和新约的执事，也可以叫做福音的执事啊，福音的执事。所以新约的执事就是福音的执事，因为是为福音而做基督的仆人。执事也可以翻译成为仆人啊，可以翻译成为仆人，就是做传道的意思。所以整个三章到七章就是福音的执事啊，福音的知识。那么第三章我们看一下，这里包括三小段，第三章包括三小段。第一段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见信啊，保罗，我们看看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的一封见信。所以我们看看这里保罗怎么讲，教会就是保罗的一封见信。见信是什么意思？见信就是一封见证，就好比一个人到一个教会里去，你要给他写一封介绍信，就是介绍信的意思，就是一个见证。你要讲哦，这个人他是主的忠心的仆人啊，他曾经在哪里工作，那么你要做一个介绍。所以我们看见一节到三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所以保罗第一节就看到了保罗怎样做基督的仆人，做福音的执事。意思说我不需要怎么样去来自己介绍自己。所以第一句话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呢？有一些个工人呢、啊、专门自己怎么样，自己介绍自己，自己来高抬自己，自己来怎么样，来推荐自己，那自己来怎么样来称赞自己。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必要这样，不必啊，我们没有这个必要，我来自己来介绍自己。也体向别人，意思说也不需要别人来介绍给你们，意思说我也不需要找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或者是某些个什么有权威的人来给我做介绍，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意思说把这个介绍给你们，让你们来接纳我。保罗的意思说也没有必要。保罗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保罗清楚知道，也让哥林多教会知道，你们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本身就是保罗的见信，是保罗付了代价所建立起来的。离开他们又是这样的写信再写信，而且第二次还要再去，保罗付了多少的流泪心血的代价。这意思说我不需要写这个外面的这些写信呐、啊、介绍都没有必要，或者呢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呢。所以这有三种情况保罗都没有必要去做。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给我写一封信啊，去做一个介绍给别人，保罗说也更没有必要啊，这三种情况都没有必要。下面第二节，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这就告诉我们第二节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前一节第一节圣经保罗这三方面都不去做，既不要求自己去推荐自己介绍自己，也不要求别人介绍，也不要求教会哥林多教会去为他写介绍信，根本用不着。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见证，你们就是我们的见证，这个见证也可以翻译成为见证，而且是写在我们心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整个哥林多教会就是装在保罗的心中，保罗和他同工的心里，不但是说你们就是我们一封介绍信，就是说保罗的生活工作角度从哥林多教会就应该表明出来，哥林多教会应该是这样表明出来的，因为哥林多教会被建立起来就是保罗的心血，而且呢写在我们心里，意思说装在我们里面，因为保罗和教会的关系是心连心，而且是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在众人面前也是有见证的，不但是写在心里，而且对外来讲也是有见证的。这个写不是用笔墨来写， 而且呢也不是外面的念，而且就是意思说哥林多的教会众人都，意思说众所周知啊，人人都知道，不必写啊，不必来介绍。下面我们再看这一节二节呢，表明一个意思，就是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的所付代价所写成的一封见证信。写是怎么写的呢？是写在他心里。是怎么写的呢？是用保罗的心血，他的受苦，他的脚中，他的见证所写出来的。那么第三节呢，保罗进一步讲，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意思说你们不但说你们本身就是我们的一封见信，而且呢你们也是基督的一封见信。所以这就是说到保罗讲到教会不但是说使徒们付代价了，更要紧的是什么？是基督救赎的功劳。他这个意思是基督救赎的功劳，所以你们本身是基督的一封信，你们处处就是基督的一个见证。因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付代价舍命流血的代价，从他背旁流出血和水来建立了教会。是借着我们修成的，只不过是借着我们。所以保罗就非常占地位，就看出这个关系，是基督的一封信，不但是我们，你们就是我们的信，而且是基督的一封信，不过是借着我们修成的。修成的意思是借着我们付代价所做成的，不是用笔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所以教会的建立是圣灵的工作，不是笔墨，不是用人手人工，乃是用圣灵的工作，是借着永生神的灵。所以教会的建立离开圣灵，教会不会建立。每个人的重生是借着永生神的灵，教会的建立，教会的产生也是离不开圣灵的工作，离不开圣灵，是吧？所以教会的本身就是借着圣灵建立的，五旬节的圣灵降下来，教会就建立了。初期的教会怎么建立起来？就是借着五旬节的灵。所以圣灵的洗衣就是指着教会借着圣灵归入基督，成为基督的身体啊。所以说是用永生的灵写成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为什么呢？因为下面念下来就是和旧约做对比，旧约是写在石板上，所以说在新约里呢不是，是借着什么用永生神的灵，是圣灵写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就主的话真理生命，那是写在你们的心板上，不是写在石板上，不是在外面，也是在里面。这三节圣经就表明教会就是保罗的信，基督更是保这个教会呢更是基督的一封信，因为基督亲自付代价亲自付代价。这就是第一小段就是教会是一封信。下面我们再看第二小段，是第四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是讲到新约执事的荣光，也可以说是新约和旧约执事的对比，新约执事和旧约执事的对比。这个我们大家以后自己可以列出一个表来。新约执事有哪些特点？旧约的执事有哪些特点？做个比较做个对比。我们看一下第四点，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新约的执事怎么样说保罗是新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有哪些特点呢？第一点是因着基督在神面前，所以新约的执事第一点就是说是借着基督，因着基督也是借着基督。我们今天做新约的执事，也我们说不但是指着保罗和他的同工，今天也包括我们每一个蒙神所选召的人，我们都是新约的执事。我们怎么做新约的执事呢？借着基督，因着基督就借着基督，我们离不开基督，因为借着基督我们蒙恩重生得救，借着基督我们要得他选召我们，呼召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我们把自己献上。还有一点不能离开的什么呀？还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信心也是不能离开的。做新约的执事是离不开基督，借着基督我们才能做执事。也可以说借着基督使我们有了目标，我们效法基督，我们跟随基督我们处处不能离开基督，不然我们就根本不能做传道，不能做执事。还有呢，就是信心。 因为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我们怎么效法基督？在信心里，基督的榜样，基督的见证，我们处处要效法，并不是我们眼睛看见基督，乃是我们在信心里来跟随他，来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离不开基督，也离不开信心，这是第一点。告诉我们新约的指示的第一点，我们怎么样做新约的指示。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靠恩典，不凭自己。我们看第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那意思说我们靠自己根本什么也做不得。像保罗他们真是压力多么大，多么大的苦难，多么大的重担，但是他们都能过来。为什么？不是凭自己承担，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这表示什么？就靠恩典。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不是凭自己，不是凭自己。这是第二点，就是靠恩典，不靠自己。我们靠自己，有一天我们就垮了，这条道路走不上去了，我们也承担不了。第三点是什么？凭经历，不是凭字句。就是第六点，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指示。我们今天都承担了，是吧？我们做新约的执事，我们做传福音的使者，凭什么？不是凭着字句，不是凭着律法的规条。什么叫字句？就是律法的规条，一条条，你一条条千条万条你都背下来，你也不能做传道，是不是？意思说不能凭字句，乃是凭什么？凭经义。什么叫经义？下面告诉你，经义就是圣灵，就是凭圣灵。那就说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这经义是什么？就是律法里面永不废掉的，那就是经义。我们知道主来不是废掉律法，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几章了？第五章告诉我们，那是要成全。不能废掉就是指着律法里面，我们知道什么不能废掉？律法的经义不能废掉，永远长存，叫我们敬畏神，叫我们爱神，叫我们爱人，这些个永远不会废掉。但是废掉的是律法的礼仪、律法的规条、律法的外表，那都要废掉。所以就是告诉我们，做新约的知识跟旧约不同。旧约的知识凭字句，大家看见没有？旧约的知识凭什么？凭字句。新约的知识凭经义，凭经义。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废掉律法，我们还要遵守，乃是靠圣灵，在圣灵里面来遵守。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讲道，我们工作都要靠圣灵。我们带领人不让人家你们背呀背呀，背了半天都背的是字句，没有用。要写在心板上啊，要叫人从里面做起，靠圣灵，靠圣灵。这就是我们所能承担的，这就是第六点，也就是第三点。下面我们再看到第四点是什么？就是是属灵的，不是什么，不是属死的。就是第七节第八节，大家看第七节第八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是属死的执事，这就是旧约的执事叫做属死的执事。这个属死的执事表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旧约的执事就是指着摩西了，还有亚伦了等等，在旧约里面他们怎么样用字是刻在石头上，刻在石头上也念给大家听，念了半天怎么意思说啊？他不过是一个表样，不能叫人得救。摩西把以色列带出埃及，那还不过是什么样，代表是什么样，代表是属世的这个埃及离开了。耶稣呢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一个离开了属灵的那个埃及，彻底的离开罪恶。以色列出了埃及，但是还没有真正的，那不过我们从灵义上是说离开了埃及了，得救了。意思说还是这是什么属死的知识，表示说不过是一个表样，旧约是个表样，不能叫人得救，所以是属死的知识。但是呢第七节也告诉我们说圣且有荣光，那指着摩西吧，摩西就是有荣光，摩西何等敬重，摩西蛮有尊荣。摩西在特别是出埃及第三十四章，摩西第二次上西乃山40昼夜不吃不喝，为了什么？为了为百姓在神面前祷告代求认罪。第二次的法版让神再次写上， 不知不觉，因为跟主面对面，结果咱不知不觉脸上带着荣光，下来说还有荣光。所以，但是这个荣光呢，还是暂时的。所以他说啊，这一个属死的执事，就是指着摩西，他这个执事也代表旧约的执事，摩西是旧约的代表，律法呢在律法之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因见摩西脸上的荣光，简直都不敢看他，是吧？你们以色列都不敢看他啊，不能定睛看他。这个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摩西也不能进迦南，是不是？是渐渐褪去的，这个荣光是暂时的，但是呢尚且有荣光，所以就引向第八节了，就是新约来对比，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所以就告诉我们说，第七节到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一方面是新约旧约执事的对比，旧约尚且有荣光，但是荣光是渐渐褪去的，新约的执事更有荣光，旧约的执事是属死的，不能带人真正得救，他不过是个表样。新约的执事是属灵的执事，属灵的执事那就是带领人重生得救，真正得到什么生命，带到灵里，带到生命里面，岂不更有荣光吗？所以说新约的执事哪有荣光，这是七节到第八节啊。下面我们再看第九节，旧约新约执事的对比，新约的执事叫做称义的执事，你看又一个名词了。旧约的执事叫做定罪的执事，我们看第九节，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这不是又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定罪的执事也是指着摩西，这意思并不是摩西是该死的该定罪的，我们千万不要领会错了，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旧约的执事把人带到律法之下，律法的本身就是定罪，不能叫人称义。保罗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都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行律法能够称义，没有一个。所以说啊，旧约的执事也可以叫做是定罪的执事。那大家看这里有好几个名词了，旧约执事属死的执事，属死的啊，凭着字句的，还有呢是定罪的执事。定罪的就是在律法之下叫人不能得义，不能称义，被定罪，因为律法叫人知罪，律法也定人的罪啊，告诉你好像你有病了，你这个人该死了，但是他不能给你解决罪恶，不能给你治病啊，只能告诉你你有罪，好像你得了病了，所以是定罪的知识，但是呢尚且有荣光。那么新约的知识是称义的知识，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工作就带领人能因信耶稣能够白白的称义，这个荣光当然更大。所以第十节我们再看，十节到十一节还一个对比，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荣光的，那对比也就是从前的荣光算不得什么，那若那废掉的有荣光，那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就是说新约的执事是长存的，长存的是意思说是不是暂时的，不是暂时的，那个长存的，这个长存的意思能够把人带到永远的里面，不是暂时叫人蒙恩。那废掉的有荣光，废掉的是什么？就是律法要被废掉，律法的礼仪被废掉啊，律法的规条有一天被废掉，律法的执事也被废掉。律法的执事代表什么？亚伦，你看亚伦现在还有人吗？再去献祭，亚伦是子孙呢，世世代代做祭司。那今天基督已经代替了亚伦的执事了，所以这个执事被废掉，所以是废掉的执事。但是呢，尚且有荣光，何况那一个长存的，不就更有荣光了吗？所以，那么这一段的意义是什么？保罗就勉励外邦的教会，不要去羡慕犹太教那一个字句规条里的制度，不要去走开倒车的意思，你不要去羡慕了。因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新约里面，在恩典之下，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长久的。因为这个荣光也是代表基督所代表的荣光，我们所以今天能够成为执事，是因为基督本身就是福音的执事，基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执事，他为我们成为福音的执事，所以我们今天都要做什么？做福音的执事，在新约里做执事。基督满有荣光，你说摩西脸上荣光代表什么？是预表基督的那一个荣光，是永远不废弃，永远不废弃。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也得到这个荣光啊，也得到这个荣光。 所以我们看摩西不过是代表旧约律法之下的角色。摩西我们要记住，他这个新约旧约的对比，也可以说就是他特别讲到这一个摩西两个人物。为什么讲摩西？那摩西是一个旧约执事的代表啊，预表。但是呢，新约里呢，就是在基督里面啊，我们就满有荣光。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啊，下面我们下一段，我们下一回讲啊，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在新约里的这个执事是何等的尊荣，是凭着基督，是凭着信心，我们接受了他所给我们的知识，我们接受了他的护照啊，我们应该是情甘甘心乐意啊，我们应该觉得是不配。再和旧约对比一下，我们更看到啊，我们的知识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把人带到基督里，带到永生里，带到那个长存的里面啊，我们这个知识是叫人称义，而不是叫人定罪。所以我们自己不要回到律法里面去，我们也带领人。所以保罗这段话也就是勉励人，不要再回到旧约，因为旧约的执事已经结束了，把我们带到新约里面。教会就是保罗的一封见信，可以说保罗的一举一动都是见证。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写？我们不是求你们给我做个见证，我们也不是自己自夸自称，我们也不是叫人来介绍，我们今天乃是我们一举一动效法保罗这样的舍己，这样的受苦，这样的牺牲，这样的爱心啊，这样的忠心，这样的劳苦，这就是一封见证信，是写在人的心里，不是写在外面，不是用笔墨来写。好，接下来看第三章的末了一段，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最后一段，就是揭开帕子见主荣光，揭开帕子见主荣光。我们看看整个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都是讲到福音的执事，第三章讲到福音执事的荣光，做新约的执事，我们今天成为福音的执事，也就是新约的执事，是蛮有荣光的执事。那我们一定要求主把我们的帕子揭开。我们今天不是回到旧约，我们不是以色列民，他们现在诵读的时候，诵读摩西律法的时候，仍然还带着帕子。我们今天不能有帕子。这个帕子我们看一下，在这一段里面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看第十二节，从十二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先看十二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什么盼望？我们是福音的执事，是蛮有荣光的执事，不是这个主的律法不是写在石头上，乃是写在我们的心里，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是大有盼望，这个盼望是因为基督耶稣的救恩所给我们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成为新约的执事，传福音成为福音的执事，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所以就大胆。保罗说大胆讲说，这个大胆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惧怕，我们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不是在律法的面前，不是来到西乃山我们发抖，我们惧怕，乃是我们今天是在救恩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福音的执事。所以保罗说可以大胆的说。下面第十三节，就是新约和旧约还是继续做对比，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阶级，以色列人害怕，甚至摩西从山顶上下来，我们知道摩西第二次40昼夜不吃不喝上山顶，为了为以色列民继续付代价祷告，使得神能够赦免他们的罪，就是拜金牛犊的罪，神能够与他们同行，所以摩西付代价祷告。但是摩西在山顶上与神面对面40昼夜，天天跟神在一起，不知不觉下山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脸上发光，而以色列百姓看见都害怕，哎呀，这个摩西怎么变了样了？这摩西脸这么发光，那也表明这个属灵的程度，表明以色列人他们是在暗中，所以在黑暗里的人看见光害怕。哎呀，我们不能够正脸看你。这摩西在百姓当中就蒙着脸，回去见神的时候就揭开了帕子，那就揭开了帕子。但是这个帕子代表什么？我们看一下这里说。不像摩西这样的怕，我们在新约里的执事，意思说我们不像摩西一样，摩西脸上有怕死，这个怕死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旧约律法，旧约律法，因为摩西本身就代表旧约，就是代表律法，律法是从摩西而来，是吧？
所以我们不想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害怕，叫以色列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所以这一句不能定睛看摩西，也就等于不能定睛看旧约的律法。这个将废者是指的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一切的礼仪一切的字句都要废掉，只有经义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说那将废者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要废掉，见旧见衰，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见旧见衰就要废掉了。所以以色列不能够定睛看。十四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个帕子还没有揭去。直到今日基督耶稣已经降世了，救恩已经成全了，直到新约的时代，以色列对基督还是什么样？还是脸上有帕子，还是隔着一层拦阻。这个帕子代表什么？还是代表旧约，也可以说代表什么？代表对基督的看法、成见、偏见。所以直到今天他们读圣旧约时的时候，他们还是看不懂，还是没有看懂那旧约里面的宝贝的经义，旧约里面关于基督的那个预言，他们没有看见，只看见旧约摩西摩西摩西，看不到基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还有帕子。所以对以色列来讲，这个帕子代表什么？代表旧约，代表他们那个旧的观念，代表律法，代表他们对基督的偏见和成见。所以帕子没有揭去。下面一句，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圣徒，更是新约的执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再有帕子，因为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已经什么了？已经废去了，不再有了，废掉了。我们不能用老眼光来看这些问题，我们不是用旧约的以色列的眼光来认识基督，来认识律法，认识圣经。在什么？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当然就是说基督已经钉十字架，救恩已经成全了，主来成全了律法，所以不是旧约的律法了，是基督所成全的那个律法。就在基督里我们来读经，在基督里我们来遵守主的道，就是说不是靠自己，不是凭自己，乃是靠恩典。已经废去了，怎么废去的？请大家看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保罗在二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讲到隔离啊，讲到隔离，讲到隔离和十字架的关系。十一节保罗就讲到了，我们在他里面不是受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那是借着十字架。所以到了十四节，请大家读十四十五两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主要的是十四节，这个十四节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灭掉了冤仇，成就了和睦，使我们与神和好，成功了救恩。这其中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涂抹了在旧约的律例上所写的那些个什么攻击我们，攻击我们就是定我们的罪，因为律法就是定罪。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是叫人知罪而且定罪，你不能够遵守你就要受咒诅，这就是律法。所以这一些个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使我们不得这个不能够遵守，使我们被捆绑的这个字句，大家看见并不是经义啊，这个字句怎么样呢？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所以说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意义多么的重大，使我们对肉体死，使我们能够脱离律法的捆绑不再做什么肉体的奴仆，罪恶的奴仆和什么呀，和律法的奴仆，律法的鹅，主都给我们废掉了。所以说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解释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这些个字句，这些有碍于我们攻击我们的这些个字句条条框框怎么样，已经废掉了，已经废掉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的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所以这一小段都是讲到他们， 这个他们代表谁？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到现在对主的关系还是有个帕子，还是有个帕子。帕子在哪里呢？帕子不是在外面，乃是在他们心里。因为帕子已经撤掉了，律法那一个字句方面、礼仪方面、规条方面已经都废掉了。那为什么以色列对神还有个帕子呢？对基督还有个帕子呢？那就是这个帕子是在哪里？大家说在哪里？在他们心里，那里面那个刚硬的、里面那个顽固的成见，这就是帕子在心里，帕子在心里。但是呢，主并没有丢弃他的百姓，主还是等待他们。所以十六节，请大家念：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因为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把那些个什么呀，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已经废掉了。所以问题是你们的心啊，他们的心，这个心肯不肯归向主，这个心承认不承认弥赛亚，这个心肯不肯接待耶稣。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为什么呀？这个心没有归向主。所以对以色列来讲也是这么容易，今天在基督里，你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除掉了。所以这个说到以色列人的事。那对于我们有什么教训呢？十七节十八节讲到我们，那讲到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的圣徒，前面是讲到旧约的圣徒，虽然他们一直都是有帕子，但是帕子已经废掉了。只要他们的心归向主，帕子就除掉了。几时归向，几时就除掉。那可以说随时都可以归向主，那随时就没有帕子。这个话也是对我们讲的，因为我们常常也有个帕子，也有帕子。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十七节，十七节十八节主要是针对我们了。你看讲我们，那十二节讲到我们，从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都是他们他们他们。所以我们要看清了，圣经里有的时候你们我们他们，你千万要安对了这个对象啊，你不要把他们当作我们，我们又把它变成了他们啊。整本圣经主要是三个对象，一面是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圣经很大一部分是对神自己的选民，按照正义就是在他们身上应验，就是对他们说的话。一方面圣经有很大一部分是对教会讲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对外邦人，对外邦人讲。所以圣经两三个方面的对象我们把它弄清楚。我们现在大家念一下十七十八，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两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新约的教会来讲，我们要揭开帕子，见主荣形，要变成主的荣耀的那个形象。所以这两节就给我们看到主在我们身上何等大的盼望，多么高的要求。主就是那个荣光，主就是灵，我们怎么样变成他呢？所以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这个主就是基督，基督就是那灵。我们注意啊，这句话啊，有一些个这个错误的这个信仰的一些个教会，他们错误领会，以为说什么呢？主就是灵，圣灵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圣灵，没有区别，这个是完全错误。我们注意这两句话，第一句话上面一句说主就是那灵，第二句话主的灵，这是两件事，大家要弄清楚。第一句话主就是那灵，基督是灵，如同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神是个灵，基督也是灵，主就是那灵，就是说是灵界的，是属灵的，它不是一个肉体你看得见的物质的，它不是，主就是那灵。但是主的灵和圣灵不能混，下面一句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主的灵就是圣灵，主就是那灵和主的灵，你要把它区别开，不能混为一谈，但是不可分割。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不能混为一谈，但是也不能分割。为什么？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圣父也好，圣子也好， 他一切的工作都是借着灵，借着圣灵做成的，圣父的工作借着圣灵完成，圣子的工作更是这样，借着圣灵完成，所以是分不开的。但是基督是基督，圣灵是圣灵，那个领长寿就不这么说了。主是那个灵，我们到包头去啊，他们一天每天早上他们的早读啊，他们的呼喊派早读，每天早上一定要念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他们认为什么呢？主就是灵，我们要吃这个灵，要喝这个灵，这就是基督，把基督吃进去喝进去，要吸进去，这个完全是错误的。基督是道，道成肉身，基督主啊是那灵，就表示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不是在撒玛利亚山上，你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有形的什么大教堂大房子里面来敬拜他，因为主是灵，所以我们必须用灵来敬拜，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是这个意思。主是灵，主的灵在哪里？主是灵，主的灵做工，我们才认识主，才认识基督，我们才认识神的道。所以水用水借着道法教会洗净，主的道怎么洗我们？借着圣灵把我们洗净，用水借着道法教会洗净。所以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这句话就针对前面告诉我们新约和旧约的不同。在旧约里，以色列一看见摩西就害怕，就什么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惧怕，没有真的自由，不能得自由。今天在新约里我们得到自由，为什么？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主耶稣升天以后把他的灵赐下来，这个灵就是真理的灵，就是圣灵，圣灵赐下来使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怎么得自由？主耶稣也讲，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是你们得自由。还有天父的儿子啊，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得自由。还有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圣灵叫我们得自由，圣灵叫我们得自由，真理是我们自由，圣灵是我们自由。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活在圣灵里面，一个活在圣灵里的人，我们天天虚心痛悔，用心灵诚实敬拜主，怕死一定没有，一定是揭开的。我们可以敞着脸见主，我们没有惧怕，用得像以色列这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在恩典的时代，所以我们在主的圣灵的里面，我们就得以自由。下面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敞着脸意思说没有怕死，所以我们不应该有怕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有怕死，什么怕死啊？有的人信了主还有律法的怕死，又回到安息日会里面去了，又回到律法的捆绑里面去了。像加拉太教会又有了帕子了，什么帕子？奴仆的恶又辖制他们了，又去遵守律法得救，又去受隔离得救，那不是又有帕子了？所以这里十八节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在基督里的圣徒，我们是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敞着脸。还有一个帕子什么？这帕子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拦阻，这个拦阻可能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还有世界，都可能是个帕子拦住我们，使得我们不能敞着脸来得见主的荣光。所以我们今天随时要求主的灵释放我们，让我们得以自由，让我们不再被罪捆绑，那我们就要靠圣灵制止我们身体的恶行，那我们就敞着脸，敞着脸。敞着脸的意思是什么？毫无羞愧，非常坦然，很什么呀，很光明正大，没有一点内疚，没有一点惭愧，你才那个坦然无惧见人。如果你见一个人你都不敢见他，说明你很惭愧，你里面有良心，有愧，做了什么暧昧可耻的事了。我们见主能这么坦然吗？能这样的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说明没有怕子。所以求主今天把我们的怕子给我们解开。以色列人有怕子，他们有这个层层相因的这种传统的怕子。我们今天在基督里不应该有怕子啊，不应该有怕子。所以求主给我们敞着脸能够看见主的荣光。底下一句就是形容了，好像从镜子里反照。这个荣光啊，我们知道这个镜子是什么意思。在保罗的时代啊，在过去的时代里面，镜子都是铜做的，不是现在用水银做的镜子。这个镜子就要擦擦亮亮的，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什么？ 就是雅各书第一章，镜子的第一个作用就是照我们的脸型，能够照出我们的亏欠，让我们认识自己的面目，让我们呢能够得洁净，能够求洁净。所以镜子代表真理，代表主的话，那我们要对照镜子，这个全被使由自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我们的镜子，使我们一面照一面看到自己，认识自己。这律法也就是一面镜子，叫人知罪嘛。你不照，不知道自己哪里有罪，所以我们要照镜子。但是在这里有这么一个主要的意思是什么？镜子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就是反光的意思。你看看屋子里面镜子桌上那个反光，有一种叫反光镜，特别的亮。所以只有这个镜子你把它擦亮，你不能让它这个，如果老不擦那个铜啊，不擦都会有一层绿锈，暗暗的黑黑的，根本不能反光。求主让我们的本身好像这面镜子，天天在主的面前求洁净啊，没有肮脏污秽，擦得亮亮的，那你就能够把基督脸上的那个荣光在你的身上能够反照出来。这镜子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反照，那个什么，那个反光的作用，能够把光照得更亮。有镜子就能反得更亮，就能够照得更亮啊。所以甚至于呢就变成了主的形状，变成了主的形状。所以这一件事你有两个变，这很要紧的。一个多见主面的人，一个没有怕子的人，我们敞着脸见主的荣光，那我们就能够啊变成主的形状。一个常见主，你就越来越像主。摩西为什么脸上有光？因为摩西四十昼夜跟主，所以下来以后他脸上有光，就神的那光反照在他身上了。就平常说我们要做个透光的器皿，把神的荣光那个反照出来，好像月亮，月亮的光哪里啊？月亮本身并没有光，把太阳的光反照出来。就在黑暗的时候，黑夜的时候，夜深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光，因为月亮的光，月亮的光是把太阳的光反照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反照主的光，求主使我们的镜子不要模糊不清，让我们的镜子能够反照出来，让我们天天敞着脸见主的荣光，让我们渐渐的啊，这里有一个在原文的意思，有个逐渐的意思，就是渐渐的能够变成主的形状。还有一点，有一些个错误的观点说，李长寿啊，我就特别提李长寿，因为我们亲自看见他的著作，我们这他确实是错谬到极点，他真是误导了很多人。他认为什么呀？他认为基督啊，我们可以变成基督，我们就是基督，不可以的。基督是神性，他本人是神，他是基督，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我们变成他的形状。主的形状是什么？满有慈悲，满有公义，满有圣洁，满有基督徒啊，在新约的圣徒，我们应该把基督那个荣耀的光整个的反照出来，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面镜子，擦得亮亮的，天天自洁，天天追求圣洁，让我们这个镜子能够把荣光照出来，反照出来，而且变成主，变成主的那个形状，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特别说灵，就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这个灵我们要知道，就是真理的灵，是圣灵。那我们怎么样叫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呢？今天在新约里，我们怎么敞着脸？不是天天我们就坐在那发愣，天天看主看天，而是我们天天在灵里祷告，灵里读经，这就叫做敞着脸见主的面，除掉一切的拦阻，拿掉我们的怕死，我们跟主没有间隔，我们这么敞着脸，我们弃绝自己，我们对付老我，我们什么时候失败，我什么时候就起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有接着跟着，我们什么马上就爬起来，那么你就是敞着脸那个见主。问题我们是不是敞着脸，还是我们有怕死？好，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求主给我们除掉怕死。旧约的以色列人带着怕死，带着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怕死就揭开。我们是新约的圣徒，我们更应该这样，我们随时求主把我们的怕死拿掉，让我们敞着脸那个见主，让我们能够改变形状，让我们能够像他，越来越像他，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怎么样是主的形状？就是以弗所书啊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告诉我们的，有真理的什么仁义和圣洁，就是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第四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就是给我们心智改换一新，让我们真正的有改变。这个改变不是我们的改变，是主的灵，是真理的灵，是主话语的改变。